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3号星期五，下面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特拉华州主办四方峰会。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8项的中国法案，议长称将锁定美中贸易问题。中国、俄罗斯在北京香山论坛上明批暗讽西方。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台湾人杨志渊被中国判刑九年，评论说最好最安全就是不要去中国。其中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义认为，北京近期对台湾特别严厉打击，甚至将台湾人以分裂国家罪处以重刑，主要原因就是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就职演说提出新两国论之后，又不断强调两岸互不隶属的讲法。他说，
中共虽然持续利用军演压制赖清德，
他说中共虽然持续利用军演压制赖清德坚持的互不隶属主张，但却毫无效果，只好再制出法律战。除了继续列举台独黑名单之外，亦都利用杨志渊作为制旗的对象，令到台湾当局知道中共不是讲下而已，而是真的去执行中国所制定的对台法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白宫在星期四宣布，总统拜登将会在9月21号在他的家乡特拉华州主办他第二次亦都是最后一次的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拜登计划接待四方机制的其他三位领导人，包括澳洲的阿尔巴尼斯、印度总理莫迪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峰会将会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预计领导人将会加强合作，包括现有的印度太平洋海域意识伙伴关系。这个是一项旨在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行动的重要举措。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星期四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将重点加强我们各国之间的战略融合，推进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共同愿景，并且在关键领域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伙伴带来切实的利益。拜登在2021年在白宫主持了第一届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而之后该个组织在日本又举行了两次面对面的会议。拜登在白宫接待了所有领导人，随后进行了国事访问，这个反映了该个组织的重要性。印度原定于今年主办这次的峰会，但是四位领导人一致同意新德里将会在2025年主办峰会。美国国会众议院这个星期通过了一篮子与中国有关的法案，议长默克约翰逊表示，未来将会继续推动解决与中国投资有关问题的法案。两党议员亦都纷纷表示，这个星期一系列的有关中国的法案象征着一个开始，他们会持续锁定应对中国挑战展开的立法工作。在经历一个星期密集的议案表决之后，众议院一共是通过了28项与中国有关的法案，其中15项法案获得到跨党派的大力支持。法案内容大多聚焦在美中技术领域或者是竞争和保护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行动，包括禁止中国大疆无人机、限制外国人购买美国农地、禁止同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签订合作等等。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星期四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赞扬了这个星期的立法成果。约翰逊议长表示，众议院透过立法措施采取了多个重要的步骤，保护美国人民、基础设施以及是知识产权免受中国共产党的侵害。中国和俄罗斯的国防官员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军事外交论坛香山论坛上面对西方明批暗讽，中国向全球南方国家寻求支持，俄罗斯则是表示美国正将军事冲突转移到亚太地区。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香山论坛上面发表内容涵盖广泛的演讲，他声称中国将加强与邻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军事联系。 他表示，面对着世界性的挑战，中国应该做出表述，以维护全人类安全为己任，摒弃零和博弈，不搞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董军的言辞当中虽然未有特别点名，但是很隐晦地批评美国。他还补充说，在多极化的世界里面，没有哪一个能够独善其身。董军表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应该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平等地表达利益要求，平等地维护正当利益。董军发表上述讲话的时候，虽然南中国海、台湾问题以及华盛顿对北京和俄罗斯在俄乌战争持续30个月的期间建立的紧密关系感到担忧，但是美中两军之间的军事交流已经有所缓和。台湾负责中国政策的首席官员星期四表示，虽然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是台湾永远亦都不会屈服。负责管理与中国关系的台湾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邱垂正星期四表示，北京不断升高军事威胁，意图就是要抹去中华民国的主权，破坏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邱垂正在台北举行的2024年台北安全对话论坛上面用英语致辞，他在讲话当中还表示，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台湾捍卫自身主权以及民主制度的决心从来未有如此坚定，这个是台湾的底线。
On this point, there is no room for compromise.
邱垂正表示，在这个点上面没有妥协的空间，台湾永远也都不会向中国的武力恐吓以及不断加大的压力屈服，台湾永不投降。邱垂正还警告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希望和台湾实现国家统一，他的对台政策只会变得越来越强势以及是咄咄逼人。两艘德国海军舰艇包括一艘护卫舰星期五穿越敏感的台湾海峡，这个是德国舰艇20年以来首次穿越敏感的台湾海峡。这个时候台北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中国声称民主治理的台湾是他们的领土，并且表示只有在中国对台湾海峡行使主权以及管辖权，美国和台湾都表示台湾海峡是一条国际水道，全球大约一半的集装商船都经过这条主要贸易路线。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纽斯在柏林发表讲话时候表示，他可以确认巴登符腾号护卫舰以及法兰克福宝级舰已经是通过了台湾海峡。他还表示，国际水域就是国际水域，这个是最短的路线，考虑到天气条件亦都是最安全的路线，所以我们是正在通过。台湾国防部拒绝立即发表评论。一位熟悉情况的安全消息人士表示，这艘的舰船很可能会在周六完全通过海峡。在星期五确认军舰穿越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北京表示，中方谴责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两艘德国海军舰艇正在从南韩途经南中国海前往菲律宾。分析人士表示，此举显示柏林决心应对如今已经延伸至欧洲的中国威胁。据南韩海军表示，这两艘舰艇在9月10号星期二离开了南韩的港口城市仁川，前往马尼拉。据路透社的报道，他们预计将会通过台湾海峡，但是不确定几时通过。这一次的航行将会是德国驱逐舰巴伐利亚号继2021年8月到2022年2月的期间部署该个地区进行捍卫航行自由的演习以来，德国军舰首次通过南中国海。日本防卫省在星期五表示，两架俄罗斯图142反潜巡逻机在日本外围是绕行，这个是5年以来的首次，日本紧急出动战机应对。根据防卫省的声明，星期四的上午和下午，两架俄罗斯军机从日本以及南韩之间的海域飞向南部的冲绳地区，而随后军机向北飞越太平洋，在北部北海道附近结束飞行返回俄罗斯。防卫省一名官员星期五对法新社表示，这些战机未有进入日本的领空，但是飞越了日俄之间存在着领土争议的区域。声明表示，作为回应，日本紧急出动了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俄罗斯则是未有对此事件是作出回应。北韩罕见地向外界展示了一个生产武器级有的秘密设施。官方媒体星期五 9月13号报道话，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视察咗有浓缩基地，佢呼吁加大力度生产，以便能够指数级咁成倍增加核武器嘅数量。目前仲系唔清楚金正恩嘅视察地点是否位于北韩主要嘅邻边核设施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讲到台湾幻影2000战机坠毁，军事专家话难敌中共空军，急需淘汰更换。而中国宣扬飞虎精神，向美国示好。观察人士话两强相斗难止蝎。不过我哋会首先嚟讲到台湾人杨志渊被中国判刑九年。评论话最好最安全就是不要去中国。
台湾社运人士杨志渊近日在中国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刑九年，他是第一个以该罪名被中国判刑的台湾人。专家认为中共出现统治正当性危机，只好加强内部恐吓，杨志渊因此成为牺牲品，亦都是中共测试台海基金会是不是能够恢复交流功能的手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9月6号晚间证实，日前台湾社运人士杨志渊遭以分裂国家罪之罪名起诉一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8月26号是一审公开宣判，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且指法院认为他在台湾民族党等台独组织当中起骨干作用，行为性质恶劣。对此台湾陆委会严厉谴责，直指中共的目的就是想藉此恐吓全台民众，假情治台独之名，行长臂管辖之实，此举立即遭到人权团体批评，中国任意逮捕台湾人，台湾政府亦都提出严厉谴责。杨志渊在2022年8月被中方逮捕，失去音讯，直到今年6月中国公布惩治台独分子22条的意见后，传出杨志渊已经是被依涉嫌触犯分裂国家罪判刑九年。台湾陆委会表示，政府家属都拒绝接受判决的结果，要求中共公布判决书。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君义认为，北京近期对台湾特别严厉打击，甚至将台湾人以分裂国家罪处以重刑，主要原因是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就职演说提出新两国论之后，又不断强调两岸互不隶属的讲法。
中共虽然持续利用军演压制赖清德的复辟，
王君义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虽然持续利用军演压制赖清德坚持的互不隶属主张，但却是毫无效果，只好再祭出法律战。除了继续列举台独黑名单之外，亦都利用杨志渊作为系祭旗的对象，让台湾当局知道中共不是讲讲算数，而是真的是执行中国所制定的对台法律。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甫表示，中国早就对台祭出法律战，杨志渊被判刑是整个法律战延续将近20年以来的事件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2005年就通过反对以及压制台独分裂势力的反分裂国家法，一路到最近惩独22条都是在中国法律战的脉络里面，特别是在这几年在香港反送中事件之后。
这个中国加强了对香港的这个国安法的管制。
陈利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加强了对香港的国安法的管制，这个等于是让中国整套的法律战提升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对香港管治的法律战、法律的设计变严格，爱国教育、反分裂国家法等等，这些的提升亦都会连带反映到两岸关系。华人民主书院常务理事曾建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法律战近年来越发严厉，甚至是将杨志渊判以重刑，背后呈现出了北京对于内部分裂意识的恐惧。
所以呢，表面上是来惩处所谓的反分裂
曾建元表示，所以表面上是来惩处所谓的分裂主义或者是台独的势力，其实更加重要的就是习近平统治之下这种离心离德的中国的民意，这个是现时习近平的政权出现这个统治正当性危机的时候，他们所想到的方法就是加强对内部的恐吓，对台湾来讲作为杀鲸儆猴的牺牲品。关于杨志远被中共判刑一案，台湾海基会副董兼秘书长罗文嘉在9月6号表示，中共随意拉人并且扣以罪名等侵犯人权等做法，将会对两岸关系发展带来非常之不健康的影响。罗文嘉提到，从台湾到中国后失联一年多的白旗文化总编辑傅察拘禁至今未有任何公开审判或者说明，他指出在促进交流的同时，这些作为行动是严重的伤害。华人民主书院常务理事曾建元表示，北京发布情读22条又对台湾人任意逮捕判刑，必然令两岸关系更加恶化。他指出，台湾大部分的人都不赞成同中国统一，这个都会被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中共解释成为是分裂主义，等于是不反对台独就是分裂主义。
这就会对于两岸的这种交流首先是
曾建元表示，对于两岸的交流，不论是白手套的半官方甚至是官方，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法律没有免责条款的话，我们台湾的官员或者是政府所负委托授权的人员都有可能会因为情读22条而被中共来扫税。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君义认为，台湾政府亦都缺乏交流诚意，因此近日厦门大学的校长团同台研院长团到台湾访问，却是程序上下关，台方是显然是以此作为对杨志渊案的反制。
赖政府继续反制中共对台独的操作，让两岸共同交流的空间。
清德政府继续反制中共对台独分子的操作，令到两岸更无交流的空间。绿营人士对此案亦都会将中国视为是禁地，以后民共更可能老死不相往来。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甫认为，中方确认想恢复交流，而杨志渊案是中国用来测试海基会是否能够恢复正常交流功能的手段。他指出，今年三月金门胡姓军人因为海钓是迷航至中国，滞留四个多月之后，经海基会再度同中方取得联系，终于返台。
如果中国真心想恢复两会模式，
陈利甫表示，如果中国真心想恢复两会模式，而不是要完全互相切断，再亦都不往来的情况，海基会如果照过去互动的方式，其实仲有机会是会派人前往探视杨志渊，是了解现时中国要恢复蔡英文时期这八年切断的海基会的运作模式。他们自己搞了是杨志渊的事件，就是在检证海基会能不能够正常恢复功能。陈利甫更加指出，关于中国学者来台访问一事，海基会9月6号已经表示，交流不能够只是一种的声音，间接透露出台湾的邀请单位声音立场一致，应该是要让中国学者跟更多的不同立场的人交流才是有意义。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在9月6号再度提醒台湾的民众，应该留意两岸法规和体制的不同，慎思到中国的必要性。
中国上个礼拜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9周年的时候，首次公布当年美国籍飞虎队的英烈名录，并称他缓华历史缔结了美中两国之间血与火铸造的珍贵友谊。对此，学者分析，随着美国对中国攻台的担忧加剧，中共而家借由飞虎队历史向美国示好，旨在缓和中美紧张关系，并维持斗而不破的局势，但恐怕成效不彰，因两大强国的地缘对峙难轻易止歇，而且中共亦都唔具有飞虎精神的历史话语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上个星期透过中山陵园管理局的官网发布二战期间援华抗日的2590名美籍飞虎队英烈名录，即是馆内英烈碑的刻有的信息。这是中国首度对外完整公告飞虎队英烈的姓名、职位和牺牲时间等。飞虎队是美国陈立德将军1941年组建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他们与当年主政的中华民国政府联手作战，有2000多名队员在援华抗日期间是战死。对这段历史，中国官方媒体是现在多数以展示了中美人民用血与火铸造的珍贵友谊形容。其中据央视9月4号报道说，上个星期到南京参访的美国飞虎队代表团重返南京城墙景区和金陵中学等地，回忆中美军民并肩作战的烽火情谊，共话飞虎精神的传承。美中关系日益紧张之际，中共高调宣扬飞虎精神，被海外媒体广泛解读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是向美国示好。对此，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历史学者罗伯特·安德森同意，认为中国政府藉这个纪念日对美国释出橄榄枝，除了有意改善美中关系之外，亦都恐怕有离间美日关系的目的。但他说，日本认为美国军事盟友和基地，美日关系牢固，难以撼动。他还说，中国也可能意在缓解美国舆论对台海战事的关注的忧虑，以回顾这段的合作历史来到缓和美国越来越强的抗中情结。不过安德森说，在美国主流媒体未报道之下，只是少数的美国人意识到中国通过飞虎情谊释出善意，尤其现在美国人多数不喜欢中国，而且愿意表态亲中的美国人更加少。
Many Americans see the PRC government as an oppressive government that is aggressively competitiv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both the economic and military spheres.
安德森对美国之音说，很多美国人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集权压迫政府，而且在经济和军事领域与美国展开激烈竞争。他希望重现的飞虎外交是中国愿意与美国合作的信号，共同为乌克兰、中东等国际的冲突热点降温，并且缓和台海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对于中共宣扬飞虎精神，在洛杉矶长期研究飞虎队史、著有《中美联合美国陆航在二战中国战场》一书的军史学者许剑雄都认为，中共希望藉此和美国维持斗而不破的关系，因为中国亦都不乐见与美国是爆发直接的冲突。许剑雄批评说，中共操弄飞虎精神，除了争取美中友好之外，亦都意在抢夺两岸历史的话语权，但恐怕徒劳无功。因为二战的时候，美国飞虎队是与国民党撤台前的中华民国联手抗战，而非1949年才建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无权继承这段历史。
飞虎队是美国的，跟中华民国的，不是中共的，你不能让他篡夺你的历史。中共现在花很多钱去统战飞虎队的后代，飞虎主题的博物馆或基金会，他们没钱了，中共就砸银弹进去。
许剑雄说，飞虎队是美国和中华民国的，不是中共的，不能够让中共篡夺历史。中共现在花很多钱去统战美国飞虎队的后代，飞虎主题的博物馆或者基金会是没有钱了，中国就出钱。第一代美国老兵可能对台湾有感情，比较不会被收买，但他们的后代为了生存就会这样做。美国就是这样的社会资本主义。许剑雄说，有飞虎将军之称的陈立德生前坚决反共，很多飞虎队的美国老兵二战之后退役之后是更加转至民航空运队援助蒋介石反共，并且支持台湾。他仲批评中国在1989年声称云南发现飞虎队 P40 战斗机的残骸，但30年以来迟迟未挖到任何残骸，而且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内纪念碑的名录曾经在文革时期遭到破坏，直至改革开放之后才陆续从美国和台湾等的他处找到二手史迹，历史意义极低。不过在美国洛杉矶的美军退役上士大卫金就认为，美中关系剑拔弩张之下，中国仍然重视并且纪念美军的援华作战史是好事。曾经在阿富汗驻扎的大卫说，很多东方人指控美国军人是帝国主义狗，但是以二战为例，当时美军援华抗日虽然也有政治考虑，但是良善和道德是不少美国军人的从军的方针，他们多数是为荣誉和正义而战。 不過他亦都同意，中國如果想藉飛虎精神嚟到重建美中戰略合作關係，恐怕唔容易，因為兩國永遠唔可能單方面讓步，兩國除非共同利益受損，才可能達成軍事或者政經合作的決定，但合作時間恐怕亦都唔會長。
There is not much that's very fond of China, U.S. and China, two countries being a big powerhouse.We see in the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human nature, it's just not going to happen.
大卫话：美国同埋中国都系强国，以史为鉴，呢个系人类本性。两个强国好难真正彼此喜欢，除非偶然面对共同敌人嘅时候，两国关系紧张系常态，而且互相试图推翻对方，系以维持领先。对于中共宣扬飞虎精神，好多中国网民亦都不认同，而唔少中国网民仍然展现系反美嘅情绪。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台湾空军一架幻影2000战机星期二9月10号晚间执行夜航训练时失事坠海，飞行员跳伞逃生之后已经获救，但机身残骸仍然未沉获。尽管肇事原因不明，但部分军事专家说法国制造的幻影2000战机型在台湾服役已经超过25年，它发动机过于老旧，容易发生事故，急需汰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空军在9月11号召开记者会，说明这宗战斗机失事意外的缘由。空军督察长余德忠表示，飞行官谢佩芬在跳伞前呼叫发动机动系无力，无法维持，当下机长是即提醒他注意高度以及弹射时机。据谢佩芬表示，他从发现发动机动力失效到跳伞之间只有一分钟的判断时间。余德忠表示，该架幻影2000战机的发动机失去了推力的原因仍需要由专业飞安单位是展开调查，目前环境、机械以及人员因素都未有排除，台湾国防部亦都会协调海军进行水下定位，准备展开飞机残骸的打捞作业。他说，台湾空军初步调查失事战斗机使用总时数为是3371个小时，发动机使用总时数则为是3123个小时，当日起飞前的17个小时才是刚刚保养过。至于是飞行官谢佩芬上位的总飞行总时数是795个小时，其中驾驶幻影2000战机的总时数是达到509小时。台湾在1992年向法国采购总计60架幻影2000战机，曾经是台湾空军最优异的战斗机，但是自1997年服役至今已经服役逾25年，而且经历过是来共发生的9宗重大飞安事故，至5名飞行官是殉职，折损7架战机。对于最新的事故，台湾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指出，幻影2000战机所使用的 M53P2 发动机已经呈现消失性的伤员，因此法国原厂已经在2005年停产，换言之台湾只能够翻修发动机，导致妥善率是偏低。
法国在制造飙风战机之后就不再做 M53P2，所以也只能够。
张延廷对美国之音表示，法国在制造飘风战影机之后就不再做是 M53P2 的发动机，所以台湾亦都只能够做翻修。发动机不断翻修造成的可靠度跟安全性都是下降，以后的失事率只会是增加。对此台湾空军司令部后勤处长田中义星期三在记者会上面表示，目前该机队在执行发动机的各项维护以及是维修都是与原厂已约，所以零组件等供应以及是供保都是无误。台湾今年编列新台币243亿元，大约是8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用来是增购幻影2000战机的关键零部件，包含采购 M53P2 发动机、电战系统、云母以及是魔法飞弹等等，分5年期进行。分析人士说，虽然台湾耗资为幻影2000战机延寿，但是该机型太老旧，性能难再提升，对台湾空军战力是迫切的危机。他列表示，中国空军主力的歼-10C、歼-16战斗机等属于第四 碟和第五世代的機，歼二十更加是第五世代的機，但是幻影二千是性能无法升级的第四世代機。两军接战的时候，幻影恐怕是非对手，汰换应该是明智之举。幻影二千战机的前飞行官高志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幻影二千的运动战性能虽然是比中共战机优异，但是它的雷达精守范围以及是电战能力却是短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了。